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啊！您现在呢收听这门课是圣经背景，而且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20课了。过去两堂课呢，我们分别从犹太教的思想就解说了新约时代的社会生活，每一种思想的派系的林立，还有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主流分类，怎样将犹太人啊他们分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将从经济的角度跟社会人的大众的心态来看看新约时代犹太社会的阶级分层。了解了这个阶级的问题以后呢，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呢，啊，就明白了，原来啊，主耶稣的教导是怎样能够为人类的社会呢，带来一个真正的和解跟合一。我们先来看一看呢，耶稣基督啊，与当时社会上各个阶级的交往。那不管是以前还是在今天，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啊，哪一个国家，造成社会分裂啊，或者是这个社会有分歧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呢，就是贫富悬殊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很有钱跟很穷很穷。那之前我们就讲过，在耶稣的时代，犹太社会是一个阶级鲜明的社会，有绝对的有钱人和绝对的穷人，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当时候的社会像个被压扁的三角，三角的上头呢，的尖端的地方呢，就占着社会总人口的一成。那一成人口当中呢，分别有掌管着宗教大权的祭司，有犹太公会的法官，有管会堂的长老，有附属于罗马统治当局的政府官员和雇员，当然也有富商、富豪啦。那至于三角肥大的扎实的底层呢，就占着社会总人口的九成了。这九成人当中呢，有奴隶，有雇工，有佃农啊，就是没自己田的那些农民，有劳工，有孤儿寡妇，有残疾人，有乞丐等等。当耶稣在马可福音14:7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啊，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很实在的，的确身边有很多穷人的。那或者大家呢，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觉啊，认为呢，啊，主耶稣基督他既然常常呢这个亲近穷人，那么他肯定只是单爱穷人不爱有钱人啦。那特别呢，是当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9:24，当看见主耶稣说过，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话呢，啊，我们就觉得，哎，对了对了，主耶稣就是不喜欢有钱人了。可是呢，如果呀，我们看看其他的福音书啊，比如我们看看马可福音10:17-31，就明白啊，主耶稣待人的原则是什么啦？主耶稣基督待人的原则不在乎那个人有钱还是没钱，而是在乎那个人的心。在马可福音10:21呢，就记载着一个富有的少年人呢，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说少年就可能很小，那当时的少年人呢，就都已经是这20几、30几还可以说是少年人。那他就记着一个呢，这个青年吧，咱们这么说吧，来见耶稣。耶稣呢就定睛看着这个青年，就爱这个青年。耶稣就向他做出了一个挑战，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跟从耶稣。 那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说耶稣要求人呢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凡钱共用，建立一个人人财产均等的社会。耶稣呢，确实要提出一个天国子民的基本生活原则，那就是要定一个优先的次序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神居首，其他居次。也就是说，神永远是第一位，其他的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怎么排都行，神必须得放在第一位。富有有钱本身呢，没有不对，可是如果将钱当作比神更加重要，那就很有问题，而且很容易呢腐化变质。当耶稣请这个青年人在钱跟永生之中只能挑一项的时候呢，这青年挑了钱，所以接下去他也只能够忧忧愁愁的终老了。就像今天我们或许会羡慕一些有钱人，我们却不知道，如果人呐，心里边没有神，没有平安，即使他有钱，他也是过得相当的劳苦愁烦的。实在耶稣基督跟那青年说的那番话呢，重点不是在于呢他们拥有财富，而是主耶稣基督要他们留意，他们必须得留意自己对钱财的态度，还有自己对钱财的运用是该怎样用。那你有钱，但是如果你爱神，那你可能会捐献，就像耶稣让那个青年把钱捐给穷人，分给穷人，但是他不肯，因为在他眼里他觉得钱比神更重要，所以他不能够跟人分享，这就是他苦恼的其中原因。耶稣不是拒绝有钱人的，他看人的心。而且呢，在跟随主耶稣的人当中呢，也有一些有钱的富人，那比如说像尼哥底母啊，还有那位约瑟啊，都是呢属于公会的人，都是挺有钱的。而路加福音八章三节呢，也提到，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呢，也有西律大臣的妻子，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其实都是有权也有钱的，但是他们呢，因着信靠主耶稣呢，或许他们在钱财的运用上比较呢，有智慧一点，比较能够跟人愿意跟人分享，比较愿意去周至穷人。耶稣活在地上的日子呢，跟人做朋友，不在乎那个人有钱没钱，而是在乎那个人的心。他对呢青年说的那番话，可见呢耶稣不是在支持某一种制度，或者是反对某一种制度，耶稣却提出了比制度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提出了整个社会问题，这个贫穷问题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呢，不是在于某一种制度或者是某一种主义啊，你有了行了什么制度呢，你就可以这个很好了这个世界啊，你做了你实行了某一些的这个方法呢就会很好，不是，而是在于呢实施的人呢，不管是什么制度啊，如果人以物质还有自我中心那种贪心那种私欲为首的话，那肯定这个世界上会有贫穷跟不公平的。相反，如果人的心能够敬畏神，一个人的心能够心存公义啊，怜悯，真的啊，像那句啊弥迦书说的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一个人呢，这个社会上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啊，那不管他有钱没钱呢、都能够蒙神喜悦，都能够帮助人。而且呢，如果社会上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呢，这个社会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平跟贫穷了。所以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好，以上呢，我们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来去看了看，耶稣基督他是怎样跟这个社会上的贫穷阶级跟富足的阶级的一些交往。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啊，人或者呢是会因着人的一些的经济能力来去定他的尊贵与否，但是耶稣不这么看，耶稣看的是一个人的心。 而且耶稣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为人处事，特别做神的儿女啊，不管我们呢有钱没钱，我们必须得将神放在首位，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只是在耶稣那个年代，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很多时候钱财成为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真的要在这方面要特别小心呢。好了，那么讲完了这个呢，经济以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当时社会上的这大众的心态啊，就是原来除了大众心态，除了是从经济方面来去看一个人呢是尊贵的还是卑下的啊，这个很卑下的，很卑微的，原来呢他们当时呢也会从另外一个概念，有一些思想，一些大众心理呢来去看人的哦。那刚才我们就说过呢，福音书的时代呢是一个经济上贫富阶层的壁垒分明的时代，再加上当时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推波助澜呢，就乱为人扣帽子啊，就是说哎呀，什么是洁的干净的，什么是不洁的不干净的，那结果就让这个阶级的问题呢就更加复杂了。我们介绍过法利赛人呢是怎样将人呢分成了干净和不干净的，又怎样呢是将罪名呢还有那种羞耻感啊耻辱的感觉呢加在他们看为是不干净的人的身上。那比如说也是个病人，那么他就觉得哎呀你不干净，你肯定犯罪啊，你就是一个呢很耻辱的人了，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当时社会上呢就流行着一种心态，就是说有一种是光荣的要带大红花的当然他们不带大红花了，他们只是口头上就是啊他是很圣洁的，很洁净的，很光荣的。但是他们又会看另外一类人呢，哎呦那些人很羞耻的，是很低下的，不知道黑几类了，就是很黑的。那用什么来去定义一个人是光荣的还是耻辱的呢？就除了是那个人的道德操守呢，就更加包括了那些人的身体的健康和状况啊。你健康不健康？哎呦，你病啊，你真是羞辱了。还有看那个人的职业跟出身，你干嘛的？哎呦，你是个渔夫啊，哎，你也不会圣洁到哪里去喽，你都不是法利赛人等等。哎呦，你是谁的孩子啊？啊，你的爸原来也不是官啊，那你不会好到哪里去，不会尊贵到哪里去。那从马可福音6:1-3呢，就记着耶稣离开了加百农，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会堂里边呢，他就教训人了。但是当时呢，拿撒勒的乡里们呢，不接受他。耶稣的那些同乡拒绝耶稣的时候呢，就这么说，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也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这里提到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在他们心中，耶稣的出身、他的职业都是那么的卑微，一点都不光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而且马可福音3:21记着耶稣在地上的亲戚，他们出面呢阻止耶稣继续传道，要拉住耶稣，说他癫狂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基督没有癫狂啊，你看从他说的话，从他做的那些事，他的教导那么的有权柄有道理，又医治病又赶鬼什么的，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还要说他癫狂了呢？是因为他们的同乡自己自卑，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受困于呢一个被看为是耻辱的群体。他们不想耶稣显露名声，这不光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信，也是因为呢他们不想受耶稣牵连。因为耶稣呢太显扬名声的时候呢，他就暴露了身份了，那么他们呢自己呢那种卑微的出身也暴露了，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自己呢自卑，所以他们也就不想说什么所谓一种好像家丑不外扬的一种心态，不过有什么家丑呢，其实是他们的光荣，不过他们不明白。只是后来就像拿撒勒一样当年他们也觉得拿撒勒怎么会出什么好东西，可现在拿撒勒不是也就成了一个很出名的大城，就是因为耶稣在那儿这个成长的吗？那他 他们呢跟道成肉身的神相遇啊，这些同乡们拒绝了耶稣，他们自己丢失了救恩也就算了，啊，最可怜的是他们却还阻止别人去得救恩，这真有点可悲啊！就正像我们今天，或许我们整条村子里边啊，只有一位弟兄是信主的。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的家人呢就拒绝他，他的亲戚就耻笑他，甚至他的女朋友呢，也可能他的男朋友呢，可能也要离开他。其实有一定的难处啊。不过呢，主耶稣也说过啊，就是为了他天国的缘故呢，抛弃自己的这些这个家产的呢，在将来在天上呢，他们的赏赐是千倍万倍的。
以弗所书4:2-6，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明白了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再去念路加福音6:17-26，特别耶稣谈论到福啊，这个福气跟祸的时候呢，就更加能够理解耶稣的心肠了。主耶稣基督呢，实在是要更新时下人那种所谓靠外表定光荣耻辱的错误的观念。在路加福音的6章那里头呢，是关于一种呢这个福气的言论。那么很多朋友呢，就是会将这段言论跟马太福音的5章的8福来做个比较。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针对着犹太人来写的，而且呢，特别马太福音那个八福是针对着当时是他的门徒呢说的一番话。耶稣作为一个君王，他是怎样的？但是在路加福音呢的6章啊，提到福气的时候，耶稣要对的是一般普罗大众，是一般呢穷苦的人，是一群呢被别人视为是看来是很卑微的、很耻辱的一个群体。而主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们啊，就是他是愿意跟他们亲近的啊，他是走来就是要服侍他们的啊。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呢更新了啊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些看法。耶稣说明了，贫穷饥饿的、心灵忧伤的、相信耶稣的并不羞耻，那些富裕饱足的、被人高举的、在人眼中口中被视为是光荣的，在神眼中呢未必同样光荣。毕竟人看人是看外表，但是人的神看人呢却不是这么看，神看人是看内心，而且鉴察全人的是神而不是人，定人价值的也不是人而是神。特别路加福音6:22，耶稣那句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那这番话更是有环境的背景，这句话的背景呢就是和犹太会堂的处分的制度呢有关的，和犹太制度、犹太会堂制度当中呢被定为耻辱的人啊，怎样在他们会堂当中呢受到惩罚有关。原来呀，根据拉比的教导呢，一共有24种违反会堂规定的情况是需要受到处分的。这24种违反这个规定的呢大致可以分成2类。一类呢就是拒绝支付就拒绝交一些犹太法庭判定的赔款金钱啊，就是拒绝交罚款啊。另外一类呢是轻视神的话、轻视文士的话。而违反会堂规定的人呢，受罚的方式又有2种。第一种是为期30天，这30天之内呢不得参加公开的崇拜。还有就是呢不能够呢跟犹太人交谈，跟他们聊天的话呢，就跟他们跟犹太人说话呢要隔4碗尺。4碗尺就是古代他们犹太人的一个长度的单位，就是隔得远一点，免得就是颠染的那些所谓干净的犹太人。还有就是他们到圣殿献祭的时候呢不可以走正门，要 就从这个边门啊，偷偷的进入。为了显明啊，这个人正在受到处分呢，所以这个受罚的人在30天之内呢，不可以刮胡子，还要穿着丧礼的时候呢，要穿的外衣，让人家看见他是在受处分。如果第一种处罚啊，这个处罚了当事人以后呢，这个人还不悔改呢，还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意呢，就要受到第二种处罚，那就是永远不能够和会堂的犹太人来往，也永远不能够再进入圣殿和会堂。哇，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一个这个惩罚。就像今天哇，这个教会说你以后永远，那不是不能守圣餐了，是说你以后永远不能够再去教会，哇，永远不可以跟基督徒说话啊。那你想，那是多么大的耻辱啊。那在约翰福音9章啊，就记着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向来讨饭，被看为是羞耻的人。那这个人呢，好了以后呢，去会堂向人做见证，却被人赶了出来。法利赛人呢，就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就问瞎子的父母到底怎么回事。瞎子的父母呢，因为怕，所以就不敢正面回答法利赛人。那么为什么他们怕？因为他们怕呢，得罪法利赛人就会受到第二种的处分，就是以后再不能去会堂。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犹太人跟这个他们之间已经一定了，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的。瞎子自己就是因为承认了基督就被赶出了会堂嘛。可约翰福音14章42节就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耶稣时代代表宗教权威的犹太会堂和代表法律权威的犹太公会呢，是结合起来的，所以官长不愿意随便开罪宗教的权威。同时因为会堂的地位高，所以会堂里也可以呢行使鞭打惩罚。知道的这点，看马太福音23章34节到35节，耶稣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明白啊，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有人会在会堂里鞭打啊。因为根据呢旧约规定啊，鞭打是不能够呢超过40下的。犹太会堂呢不成文的规定呢是40下减去一下，以免呢违反了摩西的律法，这简直是矫枉过正。所以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不是记着保罗说自己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吗？原因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呢，却不要以为耶稣是反对会堂制度的。耶稣在地上的日子，除了主要的传道和教导的工作以外呢，就是治病和赶鬼了。这些患病被鬼附的人，在法利赛人看来是羞耻的。可是耶稣在治好他们以后呢，往往是会叫他们向会堂报告，报告自己已经得到洁净，已经得到痊愈。而马太福音18章17节就记着耶稣教导有关会堂当中弟兄不和的事儿呢，该怎样处理的时候，也提到会堂有最后的决定权。就这社会阶级和光荣耻辱感的课题呢，我们还要提一提的是表达尊贵和显露身份的途径，餐桌。那上一课我们提到过一点点，这次我们再有一个补充。那您在看新约的时候，特别是看福音书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到原来呢福音书里边有不少吃饭的场景呢？原来呀，犹太社会跟咱中国社会一样，吃饭的事儿挺重要的。严谨一点来说呢，是摆筵席请吃饭，请客吃饭。犹太人看摆筵席请客是很重要的社交，尤其是上流社会，那些上层人交往呢，往往是会借着筵席联络情谊，谈论生意的。演变到后来呢，贵族和富豪当中有儿子成年或成婚呢，就会请附近居民来一同的赴宴。这个婚宴呢，更会长达1个星期到3个星期不等呢。 怪不得呢，就是耶稣不是说变水为酒吗？哦，怪不得那个酒会不够喝了，因为你这个一天的酒还好预备，如果你这个一个星期的酒，完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啊，那你真的是很难。就如果你预备的不足够呢，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够酒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同桌吃饭的都会有相同的地位，才会凑着一块吃饭的，好一派自己人呢，臭味相投的那种意思。理解了这一点呢，就会明白啊，知道了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啊，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二节啊，保罗呢，因为彼得呢不肯公开和那些外邦人吃饭呢，就那么生气，因为保罗呀觉得彼得不接纳外邦信徒，因为他不肯跟他们一块吃饭，不肯跟他们一块吃饭就是不接纳他们了。此外，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节呢，保罗也提醒了哥林多的信徒呢，不要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免得绊倒信心软弱的弟兄。那这个就是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认为你一块吃饭就是你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嘛，你现在跟一些拜偶像的人还在人家的庙里边吃拜偶像的物，这不是让一些软弱的或者粗心的弟兄姊妹看见了要晕倒吗？所以这个就是不行的。还有关于吃饭要有一点呢，咱们还得说说，就是有一些的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还有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大学生，那受到了一些影响，特别是最近曾经流行过一阵子达文西的画啊，就说到这个耶稣最后晚餐，就是大家呢排排坐这样子。其实那个画是错的，因为呢那犹太人吃饭不会排排坐在一条大长板凳上吃饭的。他们做的方法呢是像咱汉字一个凹凸的凹字那个形态的一个桌椅上、床椅上，一半躺半卧的形态来去吃饭。他们这个凹形的这个椅子中间呢，这个凹的地方呢，不是可以有个地方可以放一个桌子，那桌子就可以放饼跟食物了。他们不吃饭，他们吃饼。那所以呢，有时候咱们看这个一些文学作品啊，一些画作也好，咱们得理解当时人是用着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方法来去描写，不是没有这个历史根据，就不要受到迷惑啊。好，那么刚才就提到一个饼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吃饼，煎饼啊，这个葱油饼啊，最喜欢吃葱油饼了。那么饼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有什么想法。那像我是北方人就喜欢吃饼啊。但是那饼在犹太人心目当中呢是有很神圣的意义啊。那耶稣基督就是用分饼分杯来去表明他跟我们合一。我们呢又跟其他的信徒合一。而这种合一呢是超越了同桌进餐的身份认同啊，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你是有钱没钱，不管你出身如何不管呢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不管呢你是有感冒没有，咳嗽没有，或者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大人小孩不管呢你是哪一个国籍的啊，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是信主的，只要你生命里边呢有圣灵在，就可以同桌了，就可以吃饭了，就可以拜饼了，就可以一起享用圣餐了。那么所以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呢提醒，就是说啊，下一次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吃圣餐的时候呢，真的要好好看看身边的弟兄姊妹呀，不管呢他什么出身什么职业，不管他有钱没钱，不管他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也跟你也跟我一样是同样的尊贵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珍惜这个同饼同份同衣的这个时刻，让我们学习好好的相爱。好，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了。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来说说呢最后的一些的制度的问题，我们下一课呢再继续谈。愿神祝福您。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不是喜爱你